圣经的大故事。五，那地那民上。普杰西牧师，2014年3月3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前几讲提到的事情。神给亚当的任务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统治全地，守护园子。亚当是地上的王，代表天上大君王，亚当的后代也要成为许许多多小君王，遍满全地，就像神在天上统治一样。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人的堕落，如何妨碍阻止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A 人遇到极大的困难，地被咒诅，女人生孩子痛苦，现在统治变得困难，生养变得困难，最后人因着他们的罪被从伊甸园这片圣洁之地逐出，不得再入内。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应许，将要有两个后裔，证实神所做的就是他最初所计划的，他没有放弃死最初计划。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将爆发征战，并且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历史结束。创世纪让我们追溯一条圣洁之线，一群圣洁之人响应神的呼召，成为地上的君王，或者说至少给我们画出来一幅图画，好让我们在读圣经时知道有一群圣洁之人作为神在地上的君王与祭司。他们的任务是生养众多，在全地遍传这位大君王，守护神的圣洁之地。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一小部分，现在让我们来看创世纪里的一些重要故事。假如你有一本儿童圣经，亚当夏娃之后是哪一个故事？挪亚洪水。根据圣经，挪亚时代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地上满了恶。有多恶？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因此神后悔在地上造人。我们没有时间来进行详细讨论，发生这样的问题，神是否感到吃惊？神对人的呼召，交给他们的任务，现在彻底的被毁坏，世界上没有公义。我们读到这里会认为完了，完全没有了希望，直到出现了挪亚，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一个人身上。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神将如何继续他的起初计划？你在这个故事里会看到一个新的亚当。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八章20-21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的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这件事情使我们想起瑟特，从那时起人才求告耶和华。现在洪水退去，挪亚的第一个行动是筑坛向神献祭。我们看到了地上一条敬虔之线，就像瑟特一样。请注意神的立约启示。从这以后人是什么样子的？神在这一章里承认的是什么？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洪水没能洗去这个问题。挪亚从大水里出来，他的孩子们还是具有同样的问题。这问题在大洪水前就在他们心里，也就是说，洪水不能洗去人的罪，只能除去罪人，对吗？然而，神还是给出应许，立下誓言，他不再做什么。不再咒诅地，不再除灭地上的人。有意思的是，很清楚神在他的誓言里隐含着因着人的心，因着神的公义。本来应该看到神的惩罚不断的重复，但现在我不再消灭人和一切活物，而是应许说世界将稳定的持续下去，地还存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直到我在这个舞台上完成我的计划，实现我的目标。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出去完成我交给亚当的任务。这是不是就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因为他们身上仍然带着罪，仍然会出问题。旧约里接下去的哪个主要故事证明了此事？巴别塔事件。假如神没有赐下他刚才的应许，那将会发生什么？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公开违抗神的命令，神应该再发一次大洪水。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他已经应许过了，他将用不同的方式对付人的罪。巴别的人们说的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让亚当成为地上的王，神给他的任务是生养众多，让神的形象遍满全地，反射他的荣耀。到了巴别时代，人说，让我们传扬自己的名，反射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天上的大君王。神要求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说，不，我们要待在一个地方，这样更安全。你从他们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多么叛逆。他们是在和神的命令直接对抗。神说，我的计划实现之日，我要让天堂降到地上，但是人说，我们要塔通到天堂去。作为读者，你读到这里大概会想，这回完了，人是没希望了。在神眼里蒙恩的挪亚，他的后代竟然完全背逆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神怎么做的？他没有再发洪水，而是通过改变他们的语言。甚至在开始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是一个由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组成的人群，因为神定义要完成他起初的计划，来对付人堕落犯罪。神把巴比塔的人们分散开来，结果呢？他们遍满全地，就如他说他要他们这样做的一样。起初神要人分散到全地，延伸他的形象，现在人分散到了各地，但是他们效法的是谁的样式？他们自己的样式。这不是神的目的，现在只达到了分散开的这一个目的。他们的分散是出于他们无法交流，不能在一起工作的原因。问题是，神将如何把不同语言的人们重新聚集起来，以一个声音、一种语言赞美神？圣经的下一个重要故事是什么？故事的主角是谁？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是什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神从拜偶像的吾尔召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盏明灯。神拣选了他，对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你土地，万族必因你而蒙福。神应许要使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全世界，他的形象充满全世界。但那个故事被罪破坏了，现在亚伯拉罕将成为大国，一群圣洁的人将由他而出，一个圣洁之地将被他们充满。这两件事情最终将引来世上万族蒙祝福。请看神是如何祝福的，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7章，请看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再看创世纪22章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再一次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有多大？子孙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们将有多大的地？今天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强的立场， 特别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的争议。从一个角度上说，这样的立场太近视了。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以色列将拥有应许之地这片土地，而是应许他们将得着仇敌的城门，将拥有全世界。他的后代将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遍地都是，有点像当年的亚当。他们将拥有那么多的土地，占领每一个仇敌的城门。得着城门听上去是敌意的，是占领，但是万族都因他而蒙福。一开始亚伯拉罕到达那里的时候，神让他在那片土地上走一圈。到了大卫时代，土地已经扩大了，所罗门更扩大了领土。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比亚伯拉罕时候的大，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不仅仅是巴勒斯坦那片土地，而是全世界。因此边境扩大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更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各国看上去是被占领。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但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时代论的圈子里。根据保罗，他们将承受世界。保罗是这样解读的，亚伯拉罕不仅仅是被应许中东那块土地，他被应许将得到一切。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说，巴勒斯坦那块巴掌大的土地实在太小了，根本不可能容得下他那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代。现在很明显，亚伯拉罕和他一家是圣洁之民，这片应许之地是圣洁之地。拯救历史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谁成为神国的子民？哪里是神国的地方？我给你们一个提示，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民族，对吗？在以色列人做了400年奴隶之后，神对他们说，我要领你们离开埃及。他对以色列人说，就像法老是埃及人的王，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王。这有什么重要性呢？正如起初的故事，神是天上的大君王，亚当是地上小一点的君王。神特意对以色列人说，正如摩西之歌所唱，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高过地上任何的王。这当然是当初乐园里神说过他要做的一个回音。我们会看到，他将通过这些人来实现他的计划。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的王权只有英国的皇家，查尔斯王子实在算不上是一个王者。但是在那个时代，你去打仗，首先想要知道谁是你的王。王是一位领导有力、军令如山，本身就是大能勇士的人。因为这就是你需要的，他能够保护你不受外邦欺凌，使你繁荣昌盛。想一下大卫王吧，为什么以色列民心从扫罗那里转到大卫身上？是人们不喜欢扫罗的执政方针吗？不，是因为大卫打败了歌利亚。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了万万。从此，扫罗的领袖地位动摇了。因此，以色列走过红海回头看，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已经目睹了他的大能，我们要跟随我们的王。请记得，旧约是在君王时代写的。你怎么知道哪一位王最伟大？那就看他是否战无不胜，那时候最大勇士就是最伟大的王。因此，神战胜了法老，不仅是法老，还有埃及的诸神，他就是天地最最伟大的君王。既然耶和华胜了法老，那么他就胜了埃及诸神，他在地上打败了诸神，他也在天上打败了诸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应许使以色列成为大国，赐给他们家园。所有的王都是这样，假如你没有领土， 没有属于你的臣民，那么你就不是君王。这位天上大君王说，我要为自己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将在那片土地上领导他们，将来涉及地球上每一个人。请注意出埃及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一章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王，他们不能够征服掌管，而是被埃及人征服掌管，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他们生养众多，但却在邪恶严酷的法老手下。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里谁是谁，那就是两个不同的后裔。神的子民生养众多，蛇的后裔是法老和他的子民，看上去他们在赢，你们可以生养众多，但是谁在掌管？对付以色列人的众多后代，法老要消灭他们的孩子。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以色列人在等一个将要击败蛇的后裔，所以法老想要杀掉每一个以色列男婴，那样故事就完了，救赎就没有了。在创世纪里，看上去每一章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每次都面临有没有孩子的问题。为什么这是重要故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是最重要的。撒拉已经很老了，没有孩子，最后终于得了儿子，起名叫以撒，后来娶了利百加，可是利百加也不能生孩子。这个故事就这样继续往下发展。出现的是重复的问题。只要女人的后裔没了，故事就结束了。这就是出埃及记忆上来的情况。以色列人做奴隶，服侍另外的神，他们没有自己的圣洁之处，神告诉他们，他将会领他们出去，通过一位中保带领他们，神要与他们立约。在那个盟约里，他告诉他们，为什么他拣选以色列，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特别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什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不又回到了伊甸园。当初神要亚当成为掌管被造世界的王，作为祭司守护伊甸园这片圣洁之地。圣经里神只有对祭司才说这样的话。现在神说，我从万民中选择了你们，使你们成为我的圣洁子民，目的是使你们成为君王和祭司，大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神重新设立了亚当的职分，就是君王、祭司、神的圣洁国民。现在我们有了圣洁之民，还需要什么？需要圣洁之地。这是包含在神的应许之中的。以色列的圣洁之地在哪里？会幕。第三讲里我们谈到了会幕，里面有什么？里面提醒我们伊甸园有天使把守，有门，到处是刻着果子、花朵、树木。神说，我的圣所回来了，不过现在这圣洁之所，也就是会幕，会随着以色列而行，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永久居所。当他们得着一切仇敌城门之时，他们的首都永远是大卫之城，那里有神的约柜，有大卫的宝座。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些。当会幕到达圣洁之地，那流奶与蜜的像乐园般的圣洁之地，那将提醒我们伊甸园。神要把他的子民安置在那片流奶与蜜的圣洁之地，好叫他们成为君王和祭司，掌管全世界，守卫圣洁之地，成为全世界侍奉神的祭司。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是什么？成为万民之光。随便说一下，这还不是弥赛亚， 耶路撒冷将成为山上的城，好让全世界都看得见以色列的荣耀，以色列神的荣耀。他们在那里掌权守护，从而吸引万族来到这座神的城，从拜偶像到改信耶和华神。旧约里神差以色列人出去干什么？向蛇的后裔征战，占领土地。因此你看到旧约的那些征战时，神命令他们灭掉每一个人，男人、女人、老人、儿童、动物，清理打扫那地。我们不能把这些故事读成是孤立事件。这是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征战。这不仅仅是地域战争或国家征战，而是属灵征战。摩西律法的中心主题是神的律法约束他的圣洁子民，教导他们关于祭司的职责，如何敬拜这位以色列的神，甚至也有外在的记号，表明谁是圣洁的，谁是不圣洁的，或者谁是洁净的，谁是不洁净的，好让世界看到谁是神的子民。他们学习了什么是讨这位大君王喜悦的，什么是他不喜悦的，学习怎样使自己保持为神的圣洁子民，如何使那片土地保持圣洁，什么是造玷污。旧约里有许多卷书是关于这些事情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么你会觉得这不是完全浪费时间吗？有什么关系呢？有人会说，有关系，因为有一天神要回到实体的肉身以色列人那里。但这个故事是要让我们知道，随着历史的进展，将来会有更好更大的发生。但是你必须把以色列视为是地上的西亚当，这就是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律法和条例是如此严格，如果不能够遵守，他们就一定死。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熟悉？他们头上悬着把剑。然而就在圣经到处都是圣洁与死亡的故事里，同时也有恩典、怜悯、生命、献祭的故事。旧约里这两个故事同时发生，非常容易使人困惑。神在这一刻告诉摩西击打磐石，下一刻说，因为你击打了那磐石，你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因为神赐给了亚伯拉罕许多应许，他必须实现，他必须有恩典，有怜悯，罪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同时他说，除非有一个圣洁之人，完全遵行我的律法，让圣洁遍满全地，我就不能够得到满足。因此，他说，以色列啊，这是我对你的呼召，你必须要像亚当一样。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死亡就是惩罚。我们以为死亡是最糟糕的，但死亡在以色列一直都在发生，不仅是死亡，最终的结果是将被赶出圣洁之地，就像亚当那样，被逐出到东方，被亚述、巴比伦所奴役。我们发现，这群圣洁之民住在圣洁之地，他们有神的特殊呼召，但如果完不成神交给他们的任务，就被赶出去。这就是伊甸园所发生的故事。同时，神也有恩典、怜悯、同情心。这两件事情的确令人困惑。然而，这两件事情到了新约，成为荣耀之事。结束之前再说一两句，你在先知书里会看到，根据圣经，这个现象就是代表神的圣约律师与检察官。先知们作为检察官公诉人，有时候是针对外邦各国，但主要是起诉神的子民。他们起诉所用的法律条文是什么？是摩西律法，特别是申命记。这些是神颁布的律法，这些是违律的下场。当然也还有悔改的前提。先知基本上是说，如果你们不忠诚，那么就要被从圣洁之地赶出去。你不难看出亚当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下一次会接着讲。让我们一起祷告。